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今天来探讨关于生物医药技术的伦理问题。主，时代在世，许多事情上我们需要求你不但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意来遵守圣经上所教导的许多的原则，让我们愿意按着真理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医药生物技术的第二部分，就是两个实用的这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一个是关于复制人的事情，第二个是关于最近争论的比较厉害的关于干细胞的研究的问题。那当然在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从基督徒伦理的角度来讲，我们会首先把圣经中很明显的关于很多的伦理道德的观点，我们会持守这些观点。在应用方面，有一些我就说圣经上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提到的，那么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用一些属灵的智慧来判断说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为什么我们赞同或者不赞同。所以不见得圣经上没有直接提到的就是好像基督徒都可以做，这倒不一定。而且事实上在很多这种伦理的问题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共识的，就是说即使非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观点跟我们的观点是蛮一致的。好，我们就谈到一个复制人的问题。所谓的复制人，这个叫 cloning 啊。那么现在呢，复制这些动物大概基本上都不是问题了。那么其实复制的方法是这个意思哈，它复制的时候其实是本来是卵子、精子、受精变成受精卵，受精卵开始这个继续细胞分裂，然后慢慢发展成胚胎。那所谓的复制人的意思是先取得一个卵子，妇女的卵子，然后呢他把这个卵子，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它把里面的这个细胞核里面本来就是有人体本来有的各种的器官的那种细胞核里面的东西把它抽空，所以这个卵子就只有细胞膜没有里面的东西，然后再从外面把一个细胞核搬进去。你从外面取得一个细胞核，如果是取得一个任何一个成，我们说动物跟人都是一样哈，一个成年的人的或动物的细胞的细胞核里面的东西把它摆进这个卵子的细胞膜里面，然后从这个再发育出来，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动物或者人了。所以基本上它叫做核转移，细胞里面的核从另外一个搬进去，然后把原来卵子里面的细胞核拿掉交换，叫核转移。那用在动物用在人的身上都是如此，所以通常又称为无性生殖。无性就没有性关系的，直接在实验室里面这样做啊，说完全连卵子精子都没有，卵子精子这还是有一个受精的过程，这种这个 clone 复制人的时候是不需要受精的过程的。那么1996年是复制这个羊叫 Dolly 从苏格兰成功以后，很快的一两年之内，很多地方都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那台湾是做出一个复制的猪，台湾吃猪肉吃很多，所以复制猪是很重要的。那种猪是只长肉不长油的，就只生瘦肉不生肥肉的，哦，这是最优良品种。那复制的话，以后所有的猪都是一个样子的，所以复制猪。那中国也有复制的一些其他什么动物，那美国、日本每一个都宣布，所以每一个国家都生怕自己赶不上这班车子，所以拼命就复制各式各样的东西，牛啊、老鼠啊、猪啊什么都有了。然后2001年意大利有个科学家宣布他要开始做复制人了，哇，这个丢个炸弹一样，于是全世界开始讨论说可以复制人吗？其实从技术本身来讲，复制人跟复制动物差别不大，你可以复制动物，其实复制人技术上来讲难度不是特高的，是可以，你可以复制动物就可以复制人，问题是伦理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的问题。当然今天的这个复制技术的 技术本身还不是百分之一百成功，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复制的那个 Dolly 那只羊呢，忘记他死掉没有，反正就是说复制的结果现在发现就是复制出来的动物老化很快，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有可能这些技术将来是可以克服的，所以不一定复制出来的人都会老化，人或动物老化特别快，那目前是有这个技术的问题，但最主要的不是复制的技术，而是一个伦理问题。那为什么要复制人呢？最初在谈到要不要复制人的时候，譬如说复制动物，你可以想象台湾为什么复制猪呢？我说他要找用优良品种的猪，那你知道通常他们都是找种猪，就是很好的猪，然后买种猪啊，养种猪啊，要很那个，那总而言之他培育出如果一只完美的猪，就只长瘦肉不长肥肉的，好，然后就复制出几百万只这种同样的猪，那不就是都是很好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经济效益在这里。那复制人干什么呢？所以当时在讲复制人的时候，其实马上想到了几个两个很重要的啊。那当然复制的这个克隆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有两种啊，最初提到的是生育性的复制一个人完整的一个人叫生育性的克隆，这个争议性很大，但后来有另外一种叫做治疗性的克隆啊，治疗性的就是therapeutic 的这种 cloning， 其实治疗性的克隆待会就会提到的那个就是几乎接近或者等于胚胎性的干细胞研究，它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治疗性的克隆，因为在治疗性的克隆的技术跟用胚胎的干细胞研究两个的技术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两个名词。那通常说克隆性这个是克隆一个人，就是生育性的隆，完整的一个人的话呢，当时提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我克隆了一个跟我完全一样的人，那个人就几乎等于是跟我是一个叫做同卵双生的双胞胎，所以我们的基因完全一样。那基因完全一样的时候，在做器官移植或做骨髓移植的时候，完全没有排斥。在医学治疗里面，排斥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那么待会会提到这个干细胞研究的时候，排斥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性的问题。克隆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所有的基因都跟我一样的话，到时候我的心脏坏了，我就把他的心换过来，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排斥作用啊。那这样的话是很好。那因此这一个人就几乎叫做人的备胎，但是这个备胎只是我的备胎，就是说他的心只能给我用，给别人用那就跟普通心脏移植一样还是会有排斥的，唯独给我用的时候，所以因此按照我的细胞克隆一个人，那那个人就跟我完全一样。可是也不要误解，完全一样的是在生理上的基因上完全一样的，我们有很多就是叫做一卵双生的双胞胎，长相完全一样，他们的基因完全一样，我自己的同学至少有一对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同卵双生的，可这两个人的个性会不一样，所以因此如果我渴望一个人跟我一样的话呢，他不一定会跟我一样，不然说我做牧师他不一定做牧师了啊，他可能做别的啊，所以一卵双生虽然基因一样，并不等于最后他所做的事情性向都一样，我们看过很多一卵双生的两个双胞胎，有些性向非常不一样，但是长相完全一样，而这两个人器官如果要交换的话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克隆出来的人是克隆出一个你的双胞胎，差别只是双胞胎是同时生的，你克隆出来的人你可能七老八十了，你克隆一个十五岁的，它完全是你的基因跟你完全一样，只差在这里而已啊。那么做一个人的备胎，将来做器官移植不会有排斥，那伦理的问题就从这里出现了。那个人被制造出来或者做出来克隆出来，如果唯一的目的就是准备随时随地我需要器官的时候他就要提供给我，那他还有独立的人格吗？他有什么选择吗？譬如说我七老八十嘛，如果我八十五了我心脏坏了，哎，我克隆一个 他十五岁了，我八十五了，哎，现在派上用场，把心割下来给我，把割了。那他凭什么要把心给我呢？他可以说拒绝吗？还是说你不可以拒绝？不然我把你 clone 出来干什么的？那如果是这样，他就没有自主权，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了，就他没有自主权利吗？他没有他的意思吗？这是，但是最初在提到克隆人的时候的第一个经济上的诱因是这样子的。那是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七老八十的，他家财万贯，他就是财产有20亿美金，他可能就克隆个两三个人就备胎的，这个给个心，那个给我一个肾，那个给我个肝，对不对？他很有钱的话他是可以养得起，但是伦理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种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讲，有些人想到克隆人的时候就想说啊，如果说一个国家科学发展，那我们好好去栽培这个人啊，花钱去栽培，那不如克隆三个四个十个爱因斯坦都好了。对，你克隆爱因斯坦20年以后，我们国家就有人得诺贝尔奖了。干嘛把一个人慢慢的教育？因为这个人可能 IQ 就这么低，你怎么教育也教育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从社会层面来讲，想要用克隆的技术呢，去培育出所谓的优良品种。我说过了，你从经济上的理由，你去克隆一只一匹猪，就是只长瘦肉不长肥肉的 ，OK， 你有一个经济诱因。那你克隆一批人，你要克隆什么样的人呢？啊，当然你会从某种的角度来想，要多聪明的，或多漂亮的，或者体力多好的这种之类的。那因此在 clone 一批人的时候，这是优生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也是技术上的问题不大，伦理的问题很大。那其实这个问题优生学的部分其实是希特勒已经做过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克隆技术，他没有办法用克隆去做出一些人，他只是想法，只是他找出最优秀的所有日漫的男人，最优秀的日漫女人，然后他真的就是要让这些人交配出将来最优良品种的下一代的德国人。然后为了这个目的，他反过来说，把一些所谓社会上他认为不良基因的吉普赛人啊、犹太人啊，或者是精神病患啊、先天性的什么疾病的，通通送到煤气炉一起把它弄掉。所以其实这个原因是一样。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关于这克隆技术的问题呢，很显然的，欧洲尤其德国是最严格的、最保守的。为什么德国最保守？因为德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有过这个构想，用优生学去制造一批人的。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啊，一想到这个，别人也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觉得好像希特勒再来一次一样。所以因此谈到克隆技术，反而是像英国啦、美国这个国家，相对来讲比欧洲大陆的国家要松，欧洲的比较严，德国最严，这是有这个背景，因为他们很容易联想到当年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别的国家看德国的时候就说你要再来一次，换一个更高等的技术来做同样的事情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这个伦理问题有一个背景啊，而且那如果不是生育性的克隆，只是谈到治疗性的克隆的话，争论就比较大了。治疗性克隆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要克隆出一个人，它只是克隆出一个器官。所以因此它在克隆的过程中，它发育的过程中，可能是培育出一个，好像说我们假定这样说吧，人造的心脏一样。当然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个技术的细节，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这种克隆技术最后只做出一个就是只有心脏没有人的，你很难想象那个心脏做出来，那个心脏蹦蹦蹦蹦蹦，然后是在体外没有人体啊，只有一个心脏会蹦蹦蹦，然后会那么将来会有一个工厂做出几十个几百个蹦蹦蹦的心脏啊，这样。但你要知道它克隆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有它本身的基因，因此这个心脏也不像这个打水的 pump 可以随便摆的，因为它会排斥的，你放在这个人跟放在那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治疗性的克隆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自己 去做出一个器官给我用而已，不是给所有人用的。当然有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克隆性治疗性的克隆跟胚胎干细胞研究有点关系呢？它可以用核转移的方式，因此它譬如说是一个做将来发展成心脏的东西，一个细胞核是可以做心脏的。它是的确根据客户，譬如说这个人他需要一个心脏，他用克隆技术，就是说就从这一个人的细胞拿出来，用他的细胞膜，因为所有的抗体就在细胞膜，因此它里面摆进去的细胞核可能是那个可以发展成心脏什么什么器官的，它外面的细胞膜是他自己的，然后最后成型摆进去的时候，因为细胞膜是他的，所以他就不排斥，里面发展出来的看你要什么器官，所以它叫做治疗性的克隆。但是跟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有一点异曲同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它可以避免排斥，所以做出来器官是特定给那一个用者的，他用你的细胞，因此你的细胞膜里面的东西是外来的，细胞膜是你的，在摆回到你里面去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排斥。这叫做治疗性的克隆，其实就是说用核转移的技术去制造出人所需要的组织或器官，而不是要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那因此这个东西待会会提到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整个的一个远景，这跟这个克隆治疗性克隆有关，所以这个部分我待会再讲。那关于复制一个人，克隆一个人，完整的一个人的时候，这种伦理的问题是争论，就在于说如果从两个目的，作为某一个人的备胎，或者要从优生学的观点去培育出所谓一批优良的一代的人类的话，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反对，所以因此2002年联合国开过一个会议，通过一个就是禁止这个生育性的克隆，就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这种生育性克隆技术的一个国际公约，就是禁止。那几乎是全世界各国都一致反对做这种克隆性这种生育性的克隆完整的一个人，因此这方面来讲几乎是有共识的。他们反对的理由，反对这种生育性克隆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你克隆出来的人我们称他为无性生殖的无性生殖的，换句话说他不需要有一个谁提供卵子，不需要谁提供精子，他就是完整一个人克隆，你要克隆谁就把那个人的摆进去。那产生的这个人克隆人呢，他是没有跟任何人有特别的血缘关系的，你说不是有一个人提供细胞核吗？对，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爱因斯坦的脑袋还封存在某某学校的研究室里面，如果将来克隆技术发展得好，你要克隆出一个爱因斯坦吗？没有问题，你从那个学校脑细胞你就可以拿出爱因斯坦的脑，然后克隆出一个爱因斯坦。所以克隆出来那个人理论上跟爱因斯坦有关，可是爱因斯坦已经死了好久了，所以他生出来以后基本上是无父无母，对不对？无父无母嘛， 无性生殖的结果就是无父无母，所以会整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人的关系都会乱了套了，就是这个人他是谁的所谓的孩子或者什么，就我们今天这个全世界各国的这个整个社会建立从家庭制度开始，那家庭就有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将来克隆技术出来的人他是无父无母无兄弟，然后整个人伦关系会真的很怪的，所以很多科幻小说里面就是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象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社会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克隆出来的不管他能力多高强、长相怎么样，但是说每一个这种克隆人跟别人的人际关系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然后其实基本上我们也都是在猜测一个不可猜测的问题，就是说最后会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好像中国大陆一胎化 已经推行了二三十年了，可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全中国70%-80%的人都是一胎化生出来的孩子，那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人跟人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猜测，但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看出来，因为是空前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里面，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单独生子独生女，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所以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很多人都是克隆出来的人啊，到底人际关系是如何，社会关系是如何，是一个无可预测，会产生什么后遗症。那第二个，当然我说过，如果克隆人的目的只是那个人作为提供细胞和另外一个人的备胎，要提供他一切的需要的器官什么东西，有一些东西提供的时候，譬如提供骨髓移植，对他本身没有问题，可是提供一个心脏，那他就没有生命了嘛。所以那为什么这个人生命要来提供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他本身好像没有生存的这个自主权，然后是另外一个人是有主权，他没有的，那这个是伦理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谁能够决定，谁能够，他有没有权说 no， 这个问题都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从优生学观念，你要说培育出所谓的优良品种的时候，那么好，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相关的伦理道德的选择，譬如说你要学培育出最聪明的人啊，所以我说要有爱因斯坦的脑袋，那所有脑袋不像爱因斯坦的呢，相对在这个价值上比较起来，他就变成笨蛋了，或早知道就不应该生你像这样的人。我们只需要爱因斯坦，我根本不需要你，或者要聪明的，或者要漂亮的，或者要身体强健的，那这个本身都有一个价值判断。所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你要去克隆的，你不会随意花很多钱去克隆一个你认为没有价值的。所以因此这个克隆技术的选择过程中，无形中就有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是不公平，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神造所有的人，各式各样的人，聪明的、愚笨的、长相那样的、长相那样子的，在神看来都有同样的价值。那如果你认为这种是有价值的人，那种是没有价值的人，这个判断本质上是跟圣经的观点是有抵触的。那么当然我是说，1930年代这个 Aldrich 还有赫胥黎，这个赫胥黎是达尔文时代那个替达尔文辩护的赫胥黎的孙子，他写了一个科幻小说叫做《美丽的新世界》，那里面就好像是预言将来有一种克隆人造成的社会。那那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说，那其实赫胥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一个讽刺的意味，看起来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其实他是认为那是一个丑恶的世界，由另外一些人制造出这样一群人，他是定质定量的，所以要最聪明的人做政治家，那其次的是做科学家或者做军事将领，然后最没有脑袋的但体力很好的去做军人跟去做工人，好，建造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那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赫胥黎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他的背景是那个时候德国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在德国已经开始崛起了，然后那时候德国有批科学家事实上就在做这些所谓从优生学的观点，要培育出最优秀的日耳曼民族，这种观点在希特勒之前就已经有人在提了，所以他是用那个背景来说，他只是科幻小说的话就等于更跨进一步了，好像说我可以做出来制造出各种的人，然后用那个背景，所以他其实是在讽刺德国在二次大战前跟二次大战期间主要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后来在十几二十年以后，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10年，赫胥黎好像有一次在一个访问或者一个演说里面就提到，他想重新回到美丽的新世界，然后他就提到说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最可怕的梦魇，就是说如果人可以制造出这样的一个社会，那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啊，所以当然他是反对这种。那所以谈到这些克隆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赫胥黎的这本小说《美丽的新世界》。 啊，你要知道这个背景。那么还有一些科学家是认为克隆人如果说好以后的人类假如照理想的说法是聪明的怎么样，所以以后将来的人类大概就只有几种典型，比如说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科学家的人，以后人类的不像现在的肤色千变万化，然后体型啊什么东西，那很多从这个进化论的观点的人来讲是觉得说品种很多差异很大的话反而会维持这个品种的继续的进化，那品种单纯化变成只有几种，可能最终的结果会不会造成退化了，或者基因突变了，或者就你有没有办法回头了，就好像我们说克隆一个动物会发现有老化现象，那很多事情要可能几十年以后你会发现哎，克隆出来这个动物哎有这个问题，可是你可能来不及回头了。如果说将来所有的猪只剩三种，一种只有瘦肉没有肥肉，另外一种猪是专门提供猪蹄膀的，猪蹄膀有特殊的肉哦，怎么对？好，你只有三种猪，那现在的猪可能哦几百种啊、哦，从优生学的观点，反正几百种反而这个容易很多，这个透过品种交配等等可以制造出很多问题，很多新的品种来，说明是好的。那如果只剩三种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这个是科学家的角度，但这个不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克隆人复制人的这个反对的原因，所以我说这些反对的人不见得是从基督徒的伦理观点去看，有一些从基督从伦理观点来看的话跟基督徒的观点是一致的。那至于这个联合国的会议里面谈到了治疗性的克隆的时候呢，那就不像生育性的克隆那么意见一致了，就换句话说他们讨论到生育性的克隆全体一致无异议通过禁止，禁止生育性的克隆，谈到治疗性的克隆呢，哇意见就南辕北辙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那么反对的代表性的是美国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认为即使是做治疗性的克隆，这个克隆技术有一天可以转移成为生育性克隆，所以技术你掌握在手中以后就会有一些人跃跃欲试的就是偷偷的去克制，就克隆人就出来了啊！所以他觉得说所有克隆技术通通封杀，这是美国跟西班牙的代表。但是有的别的国家像日本跟中国这些国家的代表就反对，觉得说治疗性克隆技术应该继续发展。但是从这一点来讲也很有趣，因为我去上网去找很多这种资料的时候，那因为很多是从中国人的网页嘛，所以大部分中国网页大部分都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他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西班牙也好美国也好这些欧美的国家多多少少因为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们的这个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之一你可以看出一点点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的理由。那么日本中国这些代表亚洲国家的呢，就很典型的就是他们没有基督教的这个基本的背景，所以在中国跟日本的国家谈到这个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到胚胎是生命，他们一致认为胚胎不是生命，胚胎不是生命，所以要做或不做基本上他们还是比较接近我们所谓伦理学常常用功利主义的角度啊，对大众的好处坏处来决定要做不做，而不是说胚胎本身是生命是神圣的。可是欧美的国家啊，不一定他是一个很坚强的基督徒的信仰的人，但是他在提出的时候第一个马上就提到说哎，这个胚胎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生命哦，那你可以随便这样来玩吗，啊，这是好像马上会想到的问题。可是在中国日本亚洲国家的代表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胚胎是生命的，就这个是不再考虑的，只是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们反对，日本中国的代表也反对生育性的克隆，可是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反对的，不是因为那个胚胎或者生命是不是有神圣性独立性的人格人权的问题，这都不是他们考虑的，结论是一样理由是不一样。因此谈到治疗性的克隆的时候就非常的分歧，就是因为在这个观点上 治疗性的克隆要做不做，该不该做，这个问题这的确牵涉到这个胚胎它本身只是一个研究过程中一个好像一个化学物质做完就丢掉这种东西，还是它本身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尊严。那这个是西方国家跟非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出发点就不一样。那因为这个治疗性的克隆跟胚胎干细胞研究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进行到第二个问题，干细胞研究的这个争议的问题。因为从那边等于说可以再进一步来讨论到到底治疗性的克隆可不可以做，该不该做。那干细胞的研究就 stem cell 这种研究呢，最近是炒得很热，特别为了竞选的问题。因为很明显的 John Kerry 是赞成 stem cell 的研究的，不许说不可以，至少我们的印象是这样。那因此增加了一些讨厌不许的人的讨厌理由，就说哼，他不准做这个干细胞研究。那干细胞研究据说可以治老人痴呆症，据说可以治 Parkinson 的病，治很多很多很多这类的病，然后不要做，只是因为什么，他说胚胎是生命，把一个胚胎这种不到什么生命让那些老人，老人也是啊，对不对？像 Reagan 老人就是老人痴呆症，这个生命你不去治疗，去看那些胚胎生命，保护这个胚胎生命，不保护老人。我现在说的是你从报纸上看到的，但是我说新闻的报道常常有很多就说片面的报道，很多的误解。那不可否认，在我整理这个以前，或者说如果你问我两个月以前的话，我也搞不懂他们在吵什么，那我也搞不太懂为什么不许反对，也心里是觉得说那些老人家患了老人痴呆症也真的很可怜啊，如果有个研究能够帮助他好像不坏嘛，那不准做这种研究，不管什么理由总觉得哎，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不过当然等我整理这个材料以后就发现，如果是我，我也会跟不许一样反对。为什么我会反对，我会告诉你。好，先说明一些名词跟它的东西，因为我说我们常常被误导，就是说新闻报道呢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一些东西可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有误解。什么叫做干细胞？干细胞的意思是有一种细胞呢，它的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不成熟有一个好处，不成熟就是不定型，不定型的话它就可以变，完全成熟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好像你的孩子18岁以后就定型了，定型以后呢没救了，没救的意思就是说18岁以前没教好，18岁以后教不来了，所以呢越小就要越好好管教的意思。它不定型，它不成熟，不成熟就有可塑性。细胞有一种特性，有一种细胞不成熟，可是它这个细胞像譬如说受精卵，一受精以后它在细胞分裂，细胞分裂那一个受精卵最初的时候就叫做不成熟的，可是它像细胞分裂分裂分裂分裂，然后它就可以一直成长，分裂的过程中然后就把人体所有的器官通通叫分裂分出来了。所以这种不成熟还能够有分化能力，分化生长的能力的，这种才叫干细胞。不是所有不成熟细胞都叫干细胞的，不成熟但是有分化能力的才能叫干细胞。那么胚胎里面当然有干细胞了，因为不然这个胚胎最后怎么变成有肝啊、有心啊、头发什么，都从这个胚胎的细胞分出来的嘛，所以那个胚胎里面有干细胞。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像我50几岁的六个月大的，从 baby 到成年人，你的身体里面也有干细胞。那已经出生的、出娘胎的，不管是几个月大到你几十岁的，你身体里面那种不成熟却可以分化的干细胞，那个就叫做成体干细胞，英文叫 adult。 这 adult 不一定要20岁以上的叫成年人，三个月大的 baby 也可以叫做 adult stem cell， 它只要出娘胎 就叫做 adult stem cell 啊，是 adult，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只要已经生出来的是一个人的，不再是在母腹里的胚胎的，都叫做成体的干细胞。那甚至老年人五六十岁的人，他身体里面也还是有 stem cell， 但这个叫做成体干细胞。在胚胎里的，不管是刚刚在实验室受精卵的那个可以叫胚胎，在不妈妈肚子里怀孕三个月那还叫胚胎，那个里面当然有干细胞，因为不然它怎么会发育成一个人嘛？啊，所以胚胎有干细胞，成年人也有干细胞。第三种的我们叫做脐带血干细胞，又称为胎盘干细胞，在我看来好像是两个是一样，但是这点我要有一点点保留，因为我看到了材料，台湾的材料，有些人讲胎盘的干细胞，有另外一些材料提到脐带血干细胞，但是我看来看去似乎这两个似乎是同义词，但是我说我一个保留，就是说说不定两个很接近但不一样，我到现在还没查出来这两个到底是完全一样，但我觉得很像胚胎脐带血或者是胎盘干细胞，意思就是说出生的时候 baby 都有一个脐带跟着妈妈这样连过去的，因此这个脐带的里面最后你是要把脐带剪断嘛，因此在这个里面有一些血液，有一些东西里面就有干细胞。台湾现在很流行的是保存那个脐带血，保存脐带血就是脐带要剪掉的时候，那脐带当然还有一些血，那个血里面如果你把它冷冻封存一生之久，比如说你活80年，这个中间如果任何时候你发生白血症或者叫做血癌的时候，你需要骨髓移植的时候，只要把你当年出娘胎那个胎盘那个里面的脐带血冷冻的拿回来，那里面有活蹦乱跳的好的骨髓，就是你自己的，然后你自己给你自己骨髓移植，绝对没有排斥。所以很多像台湾哈，经济好一点的人，据说他们是要缴年费的。为什么缴年费呢？因为那个脐带血冷冻保存冷冻库要电嘛，但是可以终身保存的。那脐带血的保存是为了做骨髓移植用的，只是现在的发现，脐带血除了做骨髓移植以外，事实上它里面有干细胞。那我说干细胞是可以发育成各种不同器官的。胚胎的干细胞之所以被注目而引起很多讨论，是因为胚胎呢，你知道从一个胚胎开始，你人体一共有200种以上的器官跟不同的组织都是从胚胎出来的，所以胚胎理论上有最高的潜力，它可以从胚胎的这个干细胞变成200种，看你要哪一种器官哪一种组织，它都可以从那个长出来，最大的 potential 潜力。成体的干细胞就是说我一成年人，我可能有些干细胞在我的骨髓里，在可能我的肝里面，在我的脑里面，在哪里，对不对？那那边取出来的干细胞能不能把肝里拿到的干细胞去做成心脏呢？那这是一个问题了。成体的它已经成熟了，可能它的分化的可能性就缩小了，这个干细胞可能只能变成5种10种，胚胎理论上可以变成200种。所以因此很多人非常看重胚胎的干细胞，因为它有最大的 potential。 成体的干细胞呢，却很多人觉得它的 potential 比较小，就是它只能变化成某几种，不是变化成所有的任何一种。所以因此很多人焦点放在胚胎干细胞，所以争论就在这个地方。当然待会儿会告诉你，现在科学的发展似乎是倒过来了，倒过来了。所以现在整个的辩论有伦理的问题，也有科技的问题。从科技的角度来说，现在发现成体干细胞它可以分化的可能性不下于胚胎，或者说成体干细胞尤其是骨髓所拿到的有一种成体的干细胞，几乎跟胚胎干细胞一样，可以可能可以分化成200种以上的器官。 那成体的干细胞是从人身上拿出来的，对他的生命是没有威胁的。胚胎干细胞的不同是，胚胎你把它的干细胞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假如说一个细胞，当时是一种 假如的一种比方的说法，还有一个细胞，你把你的细胞核拿掉，只有细胞膜的时候，它就不叫细胞了嘛。所以因此胚胎你把里面的干细胞拿走的时候，这个胚胎就死亡，它就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了。所以你要取出它的干细胞的时候，你会让整个胚胎的生命就消失了，破坏了。成体干细胞它取出你的干细胞的时候，不需要破坏你的生命的，就好像你骨髓移植，你抽骨髓的时候你人还是活着，我捐赠骨髓我没事，就差别在这个地方。好，有这样一个大概的了解，有三种不同的干细胞以后，反过来我们看一下，那胚胎干细胞这种的研究为什么争议那么多？我刚刚已经点出来了，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从胚胎拿出干细胞做研究的时候，你一定会摧毁一个胚胎。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胚胎算不算生命？如果算是一个生命，你就要毁坏一个生命来做研究，希望能够拯救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那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这个生命被毁掉，拯救另外一个生命，是另外一个生命比这个更有价值吗？还有，这个毁坏了，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另外一个生命？否则这个问题在这里。所以因此，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争论性很大，而且反对声音比较大？就是因为西方国家比较接近或者是接受基督教的观点，认为胚胎是生命，或者有可能发展成生命，所以因此就采取很保留的态度，说你毁坏一个胚胎，为了要做一个研究，希望拯救另外一些生命，但是你已经先毁坏了，毁坏已经毁坏了，就没有了，你能够不能够帮助拯救另外一个生命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这个是有点保留的。但是非西方国家基本上呢，觉得胚胎不是生命，所以它只是一个研究中间的一个器材，毁坏反正不用白不用。为什么不用白不用？胚胎从哪里来？从哪两个来源？一个是堕胎的，堕胎的时候，这个堕胎下来的那个就是一个胚胎，那么你可以在堕胎下来的那个东西，你就立刻就取出你所需要的干细胞。对，对他们说不用白不用，就是反正堕胎了，这个堕出来的东西就垃圾桶一丢，而且丢垃圾桶以前，哎，你要不要？要，好，抽出一点干细胞，然后再丢。所以他是觉得不用白不用。但是即使是如此，很多基督徒也是觉得说，那如果我用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然后从堕胎的东西来做的话呢，虽然看起来从功利主义观点来看没什么错，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类似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些国家，有人说中国是这样做的，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不说中国。我们假定说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譬如说它有很多死刑犯，死刑犯不管是吊死的、一枪打死了什么东西的，那反正他是非死不可，判了死刑了。好，既然要死嘛，也不能只是让你死，国家养你啊，然后什么，有些还收你子弹钱呢、啊，打你个打死你，子弹你还收钱，然后觉得哎，白白养你还收个子弹钱，哎，这些年搞不好你还大学毕业，搞不好是博士生，然后去杀人放火，好枪毙。国家栽培你这么多年，搞这种事情，不行不行不行，把肝拿下来，肾拿下来，对不对？所以有的国家是这样，既然要判死刑，所以没死以前呢，先把他内脏都掏空了，因为内脏还可以卖钱了，因为心脏移植找不到心呐、啊，哦，所以你说，哎，心活蹦乱跳的心谁要？哦，都可以卖钱的，心也可以卖，肝也可以卖，能卖都拿来卖的话呢，那问题在这里了。当然美国是不可以，但是全世界是有的国家可能可以这么做，就是说既然你判死刑，干脆先把你器官通通拿来用，不用白不用，也可以这样讲，不一枪打死了通通没有了，所以呢打死之前就先把它扒光了啊。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人道的方法是，如果是枪毙的话，一枪毙命，然后在30分钟之内眼角膜摘了什么什么什么， 那如果那个人是自己写个遗嘱捐赠，那是捐赠，有些是没有写遗嘱的，我就把你拿了。那因此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如果没有写遗嘱要捐赠遗体，他就算是死刑犯，你什么都不能碰他，理论上是这样。否则你是不是说反正他要死了，非常死了 就这样过去了，太可惜了，于是第三者做主，就把他所有的可以用的器官什么通通把他扒光了，甚至人还没死就已经先扒光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合伦理嘛。如果那个不合伦理，同样的你把一些堕胎的那些胚胎拿来做研究呢，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逻辑。那第二种胚胎的来源呢，是我们提到这个人工生育的时候体外受精。那体外受精的时候，我就说他在体外就做了好几个受精卵，然后最后把某一些不管是怎么筛选或者什么原因放进母体去生育，对不对？可是他实验室可能会做七八个，摆进去两个，那剩下的五六个呢，那就是不用来不用的。所以有些在这里了，然后要不做实验。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实验实验用的这个胚胎干细胞，胚胎来源哪里？体外受精来的。那另外一种是堕胎来的，两种来源。但是两种来源都有一些争论。但相对的，我就说如果是从人体的器官中取出来的成体干细胞，或者由脐带血胎盘取出来的这种干细胞，那都没有这个道德上伦理上的争论。那我说过欧洲国家比较保守，就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这个背景。德国譬如说1991年宣布一个叫做胚胎保育法，德国是同意堕胎，但是1991年胚胎保育法是可以堕胎，可是堕下来的胚胎不得做任何的医学用途。所以因此他们的这个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就受到一些拦阻。后来争论了很久以后所以他们的法令是规定不可以做胚胎干细胞研究，不可以克隆这个胚胎。那后来到2002年这个11年以后，国会就放宽了一点，他们是容许用非常严格的限制跟规定进口胚胎干细胞做研究。那什么意思？他没有直接从胚胎抽取干细胞，但是别的国家他们从不管从哪个地方来源拿到的胚胎，然后抽出了干细胞，德国的研究室可以买胚胎干细胞到他实验室去做，但在德国到现在还是不可以从胚胎直接抽取干细胞，可以进口。那我说在有些别的国家就比它宽松得多，像日本我所了解日本宽松很多，台湾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就台湾我知道有人在做胚胎干细胞研究，我相信中国也是有的那德国相对反而比国家别的国家严格很多。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变成联邦的政策，布什总统是他不用联邦经费赞助胚胎干细胞研究，各州政府自己决定。所以加州是上次大选的时候公投通过的。那我最近看到的消息是 Indiana 是另外一个州，州政府拨款做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 Indiana 好像没有公投，就是州长自己决定。那美国不止两个州，我知道还有第三第四个州，或者以后还有更多的州还会有州政府的经费做胚胎干细胞研究，这是一个争论。那么其实整个事情我说过的哈，其实跟新闻媒体的报道可能会造成有一点点误导这个群众。其实你要知道胚胎干细胞的潜力哈，是很多人现在的科学家是认为有点夸大了。它的潜力是的确胚胎可以有潜力变成200多种器官跟组织，有潜力。可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把胚胎干细胞做成心脏就做成心脏，做成肝脏就做成肝脏。因为人体的这个发育是神创造的，很奇妙的，就是一个受精卵这样子，然后分裂分裂分裂分裂，然后它就会长成这个长成那个。可是现在科学家掌握不住，用什么培养液，用什么条件要它长出心就长出心，长出肝就长出肝，它会随便就长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可能长出来是你不要的。 所以这个潜力夸大太多，就是是有可能发展成200多种，因为人体是这样长出来的。可是问题是，不是今天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的把胚胎干细胞做成200多种。 Long way to go， 而且可能你不知道多久以后才会做出来。第二个问题是，目前他们用胚胎干细胞做出来的某一些器官，包括是他不是刻意要他做成心脏，总而言之，后来好像发育成心脏去了啊。他发育成某种器官以后，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概有两三成，20%-30%发育出来的器官有 tumor 叫肿瘤，也就是 cancer。 也就是说，你知道细胞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些会病变，就是它会无限制发育，那也不行的，变成癌症。所以现在用胚胎干细胞发育出来的器官有20%-30%里面会有 tumor， 会变成癌症。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你不会做出个器官摆进去的时候，那是一个肝癌的肝去给那个人干什么？那你等于是你种进去一个癌症细胞在那里面吗？可是胚胎干细胞它不能控制，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它有这么高的比例会变成 tumor？ 那至少目前已经看出来了啊。那我们说克隆动物的时候发现有老化现象，这种是器官发现有 tumor， 这肿瘤的问题，这个还目前不能控制。但是很有趣的，相反的，用成体干细胞，就是这种人体器官拿出来干细胞做出来的东西，不会有 tumor， 变得比较安全，它没有 tumor， 没有伦理的争执，也比较不会发展成 tumor。 那么另外台湾有一个医院哈，是台湾的那个慈济他们医院，所以我说台湾可以做胚胎干细胞，他们用胚胎干细胞的方法去做这个 Parkinson 病的治疗，那他们就是胚胎干细胞拿出来，就是移植到这些有 Parkinson 病的人去做的时候，发现只有1/5的人有一点点改善。那他们的结论是认为他们所取得的胚胎干细胞品质不稳定。我不知道他什么叫做品质不稳定，不过你可以猜想得到哈，这个胚胎怎么来，如果说堕胎来的，堕胎的过程就有可能这个胚胎有没有什么破坏，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取的。所以因此他这个取得胚胎干细胞的时候，这取得的过程本身是一个 random， 是一个没有办法品质管制的，或者实验室体外受精的胚胎。但是不管是怎么做，你没有办法保证是有一个完美的胚胎取出一个完美的胚胎干细胞。所以因此在移植到病人身上去的时候，他说只有1/5有一点改善。但他同样做一个实验，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是他说他不叫那个成体干细胞，本来他做另外一个研究呢，成功率就高很多。就他的结论是，他们目前觉得胚胎干细胞来做治疗果效不是很好，他们要改变，有别的方法。那么台湾有另外一个国泰医院，他是做另外一种这个脐带血或者说胎盘的干细胞的研究，他们觉得相当 promising。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我是说第一个，胚胎干细胞本来是潜力很大的，现在发现潜力大可是人不能 control， 所以变成它可以理论上可以做成200多种器官，可是现在人控制不了。相反的，成体干细胞里面，其中下面有提到，在这个骨髓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干细胞，我写在哪里？它那种干细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生长潜力，所以几乎不下于这个胚胎干细胞的分化能力。那因此，那是从人体取出来的，所以那个是没有伦理的问题。那因此，成体干细胞的潜力过去是低估了，现在被认为它有很大的潜力。胚胎干细胞的潜力是高估了，现在实验上来讲就发现真正可用的不多，不能 control。 那相反的，胚胎干细胞会产生 tumor 的可能性，肿瘤可能性很大。成体干细胞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发现 发育成肿瘤的现象。所以因此现在科学家的实验有一点倒过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目前有很多国家呢，因为经费有限，因为做这种研究是要花很多钱的，有的国家干脆决定放弃胚胎干细胞研究。第一，争执性太大，伦理道德争执性很大；第二个，果效呢不见得很好。那我看到的台湾的材料是提到他们跟日本的合作，他们是蛮乐观的，说5年之内，可能尤其是这个胎盘或者脐带血的这个干细胞的研究会有蛮突破性的研究。他们在日本有一些做那种脑瘤、脑的 tumor、 脑中风啊、脑瘤这些的人，他们说有60%的人相当不错，那有脑瘤的人很多到今天还存瘤，他们说过了5年以后可能可以更成熟。如果更成熟，他们预测就是说跟保留脐带血的做法一样，他们就是把脐带血连胎盘可能一起封存，将来就作为你自己的备胎，所以你不需要克隆一个人，那个东西就可以给你用。只是它是一个干细胞，所以呢它不是已经有成型的，好像说在一个冰冻柜已经储备了，你的心在这儿，你的肝在这儿，好像想象中的一个冰冻柜，你的心发育好了，心放在这儿，肝在这儿，好像去取零件一样，啊，我心坏了，到了仓库去把我的心拿出来一交换就好了。不是，它干细胞是要发育的，所以它是放在那里，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病，它拿干细胞来，也许培育成器官。那么据我所读来的材料是这样说的，其实干细胞的作用很特别，人本身就是有这种干细胞的。通常你生病的时候，身体不同部位的这些有生育能力的干细胞就会往你生病的部分，好像这个911的911的那个救护车一样，它就有干细胞就会往你生病的部分集中，然后它就有再生修复能力。只是现在这种做法呢，是从外力的补充这个干细胞，使它这个再生能力加强很多倍，否则的话人体本身就会有这种再生能力，就是干细胞。所以它干细胞它是储存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到你譬如说你手如果说断了或什么的时候，它的这个自身的修复能力就是那些干细胞会跑到这里来帮助它，只是数量跟再生的能力有点限制。那现在这种胚胎干细胞什么干细胞的研究是希望透过外力提供更多的干细胞来帮助它的复健，仅如此而已。这是我所稍微知道一点点的这个干细胞的研究。所以因此总而言之，胚胎干细胞是伦理上是有争议的，那么但是技术上也不见得是最好的。那相反的，成体干细胞跟脐带血的研究，我这边简单的做一些整理，就是说它没有什么伦理道德的争议，而且是从成体，通常是指从你自己身上取出来的成体干细胞，或者是你自己出生的时候你的胎盘保留下来用的，所以因此那是你自己的，它本身是没有排斥作用的。那为什么胚胎干细胞跟那种我们叫医疗性的克隆这个扯上关系，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就是找出一种器官来跟你取代的时候也会有排斥，所以他是用克隆技术，同样是核转移，用你自己的细胞膜把这个细胞核放进去，然后去培育出你所要的器官或者是干细胞，那从那去发育，因此就可以避免排斥。所以他用克隆的技术是要避免排斥，但是这个程序上很复杂。但如果你用你自己出生的脐带血或者胎盘的干细胞，或者从你骨髓中抽出的干细胞来做，那就完全不需要这个问题，不需要这个复杂的手续，你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干细胞。所以我这边列了一些像Minnesota 他们就在骨髓里面发现有一种干细胞，他称它为叫做多能成体主细胞，我是这个中文的，是从大陆的网站得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英文叫什么，听起来的意思是成体的干细胞，多能就是 super power 的意思，主细胞这个主还加一个主哈，好像是祖宗一样的，是为什么叫主细胞？ 总而言之，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但是他是说，它是一种分化能力，相当于胚胎干细胞那么强的分化能力，但是从骨髓中得到的。那台湾有些研究是用这个胎盘的干细胞，然后他们也是一样可以啊。他说他分化能力比普通的骨髓干细胞好。那因为通常是胎盘取出来的东西，那种干细胞呢，介乎于胚胎干细胞跟普通成体干细胞之间，因为胎盘毕竟就是好像出生的胚胎类似，只是已经到最后阶段，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嘛，所以因此它是比较接近，所以更不成熟，因此它的分化能力可能是更大的。这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研究这个胚胎干细胞。那胎盘有一点比成体一般的器官的成体干细胞更不成熟，因此分化潜力可能更大，所以有些人是专门研究这个胎盘干细胞。那也因为它本身没有伦理的问题，那是你出生的时候本身的胎盘所带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有一个伦理问题，因为胚胎的生命本身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以技术性跟经费来说，它的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很可能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一个研究，就不见得成功率会更高。但是相反的，你用这个成体干细胞或者胎盘干细胞的研究呢，很可能会更容易达成。所以我看到一些材料，有些提到五年，有些提到十年之后，这两方面的研究就可能有突破。换了说，将来对老年痴呆症、Parkinson 的病等等，会有一些相当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出来，是从胎盘的干细胞跟骨髓干细胞这些成体干细胞出来的。那所以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反对所有的干细胞研究，而是反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跟克隆，想用克隆方法去做出干细胞的这种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全力的支持的就是比较没有争议性的成体的干细胞脐带血或者是胎盘干细胞这种研究，这种对很多的目前没有办法治疗的一些特殊病症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基督徒不反对 stem cell research 这种的 research， 而是说什么样的干细胞的 research 这个是大概跟大家做一些这样的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实在许多这些事情，我们往往在许多从新闻媒体得到的消息，有的时候是一种片面不完全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科学的研究，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抛弃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就是尊重生命，看重生命。主，求你在这个科学技术日益变化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持守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态度，免得我们在追求科技的成果，却忽略到在许多的事上怎么样来按照你的心意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